其实我告诉大家，人性和信仰之间的这种关系啊，不是现在才有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啊，这里边就包含着人性和信仰的冲突。你比方说，我们过去有那么句话，叫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。忠臣孝子是中国封建社会啊最为推崇的两类人，好像除了圣人，那就得说这两类是绝对的道德模范。那么忠臣和孝子，其实你想想，它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。忠臣是什么呢？是忠于国家，其实就是忠于君主，忠于皇上。孝子是什么呢？孝敬自己的爹和妈。那么为什么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块呢？其实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要通过这个给你洗脑，就是你在家怎么孝敬爹和妈的，那你就得怎么孝敬你的主子，孝敬皇上，忠于皇上。而且这个忠和孝啊，如果不能两全的时候，那一定可着忠来。那么说白了，孝敬皇上在一定程度来讲呢，这个就属于啊你作为臣子的一种信仰。但是孝敬父母呢，它是人性当中天生的成分。但是你忠诚于皇上，它可不是人性里固有的成分。所以这里头呢，就出现了人性和信仰之间的冲突。那么这种冲突呢，应该说贯穿着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。而且呢，由此呢，也引发出无数的话题和无数人间的悲喜剧。你看，在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呢，我要给大伙讲一个历史掌故。这个掌故你乍一听是笑话，但是你细琢磨，用四个字形容叫细思极恐。什么时候事呢？春秋时候的事。咱这都春秋五霸呢，头一位是齐桓公公子小白。齐桓公靠什么上来的呢？那得多亏了管仲的辅佐。管仲很了不起。那么等齐桓公霸业已成的时候呢，你想想，那身边乌泱乌泱的溜须拍马的呀，身边的弄臣呢，那有的是。这时候齐桓公身边呢，就出现了三位极得他信任的臣子。谁呢？树雕、开方、易牙。说这三位怎么得齐桓公信任呢？这过程很有意思。咱们先说这个开方。开方呢是这个韦国的公子，就是保卫家园那个韦国的公子。他在韦国呢，韦国的君主呢，他是韦国君主，应该是二儿子，把他呢派到这个齐国干嘛呢？就当人质。意思我这国力小，我这奉承这大国家，我把我孩子送过去，你看显得我对你多忠诚啊，咱就不犯刀兵，你就是我的老大靠山。所以这开方呢，打小呢就给送到这个齐国去了，就一直在齐桓公身边。结果这开方呢就说，哎呀，你就是我主子，你就是我老大，你就是我的天哪，就在齐国待的不愿回去了。到后来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韦国他爸爸死了，韦国国君死了，给他捎信让他回来，不回去，那不是我爹，齐桓公您才是我爹，到这种程度。那这树雕呢比这开方还过分。这树雕呢打小呢在宫里边十岁上下时候进宫服侍齐桓公。可是他一天天长大了，到了十四五岁了，这不行了，得出去。为什么呢？咱都知道皇宫里头有太监。为啥要太监？那后宫三千佳丽都是皇上的女人，你要不是太监，正常的男的，你说有那个得不着雨露均沾的妃子，保不齐就弄出点事儿。你说把这个大王弄得脑袋绿油油的，不像话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万一弄出点事儿，有孩子了，这算谁的呀？你再不弄不好，这天下传到谁姓的手里呢？没准儿了就吧。所以小孩在宫里可以，一旦青春期啊，这个身体第一性征、第二性征发育了，那就两条路：要么你赶紧出宫，要么呢给你善了，你当太监。这树雕呢就说：“我这伺候齐桓公，伺候我这比我亲爹还亲，这是我实在不愿离开你。那为了还能继续陪在你身边，树雕拿出刀来，这可叫称兄江湖，挥剑自宫，把自个儿给杀了。”齐桓公一看很感动，哎呀，我的好臣子对我这么忠心。你等易牙呢更狠，易牙呢厨子出身， 做的东西特别好吃。有这么一天呢，这个齐桓公啊吃一块牛肉，嚼着嚼着这有点老，咬不动。齐桓公就说，哎呀，什么东西都是啊嫩的好吃。哎，你说人是不是也这样的？哎，这岁数大的不好吃，小孩的肉肯定好吃。齐桓公就随口这么一说，以牙当真了，走心了。隔天呢就给他奉上一盘肉。齐桓公一尝，哎呦，又嫩又滑，这什么肉这么好吃了？一牙眼泪下来，大王啊，你就是我亲爹，你想吃小孩肉，我左思右想啊，臣子也没别的能耐，我回家呀，把我三岁大的儿子杀了，把他烹成这锅肉，我挑最嫩的给您送出来了。哎呦，齐桓公感动，哎呀，我的好臣子啊，对我这么忠心。你琢磨琢磨，这树雕、开方、一牙，这哥仨为了巴结齐桓公下了本了吧？管仲早就看出这不对了。管仲呢就跟齐桓公说：“大王，你万不能宠幸这三个人，你得赶紧把他撵走。”齐桓公说 ：“Why？ 凭什么？就是他们对我这么好。”管仲说：“大王，你想想，人呢，一定是爱惜自己身体的，要胜过爱惜别人身体；一定是疼自己儿子，胜过疼别人的儿子。”一定是愿意照顾自己爹妈胜于照顾别人爹妈，这理儿您认吗？齐桓公说：“是啊。”那怎么说？你看这开方自个儿爹死了他都不回去，你能相信这是100%真的吗？易牙居然把自己儿子给烹了，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？树雕更狠，唰把自个儿的给割下去了。你想想，这违背常识啊，违背人伦呢，这不是人性啊，这太夸张了。所以我不相信这仨人不是包藏祸心。齐桓公一琢磨，可也是啊，这违背人性的对我忠诚啊，好像我就是他最大的信仰似的，这是有点心里头悬的很，就把这三位撵走了。可是呢，管仲啊死了之后啊，齐桓公心就软了，也没人管他了，又把这仨叫回来了。结果后来齐桓公果然被这仨人害了。齐桓公岁数大了，这仨人呢把他关在宫里头，不给他饭吃。最后齐桓公啊生生饿死，死之前呢搁衣服把脸蒙上，意思我死了没脸见管仲。死之后76天，这尸首才被人发现，那这宫里都爬满蛆虫了，你得那恶心。所以春秋五霸啊，开创新时代的齐桓公就死到这仨人手上了。你看这说明什么道理啊？任何违背人性的忠诚和信仰都是不可靠的。你首先是个人，然后才能谈到其他的。所以古往今来都是如此，如果你人字一撇一捺你都顾不上，你还谈什么后来的事情啊？在整个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上有无数个这样场面，某个政治组织或者一个党派训练出一批对自己格外忠诚的啊，我忠诚如如的到了违背人性的程度。你再这么说吧，你比方说这个恐怖分子什么的，绑个炸弹那妇女儿童就冲上去了，你像这种泯灭人性的忠诚和信仰，它是绝对罪恶的。有的人是包藏祸心故意伪装，而有的人是完全被洗脑了成为行尸走肉。所以我说，无论你是任何党派任何组织成员，你都首先得是个人，然后才当其他的。所以我说，这就是人性和信仰之间几千年下来的互相纠缠的矛盾。那么今天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呢？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事儿呢可以说得上惨绝人寰，令人心碎。什么时候事儿呢？就是我说人性和信仰冲突最激烈的年代，往往是意识形态有点变态的年代，比方说文化大革命。我说这事就发生在文革比较猖獗的1970年。哪儿的事呢？这事发生在1970年4月11号中国安徽省的固镇县。这一天呢，固镇县政府门前呢人山人海，都有上万人来。干什么呢？开审判大会。这个对我来说不陌生，尽管我在文革高潮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小， 但是呢，在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呢，我看到过好多这种情况。严打的时候开公审大会，大伙都到一个大操场上，往往是某个学校操场，一辆辆的大卡车来了，车上压着犯人，让犯人跪那低着头，后边插着那牌子，某某强奸犯，某某杀人犯，判处什么死刑立即执行。然后这车就开奔荒郊野外，我们一帮小孩也不懂事啊，跟后头跑啊，就看枪毙人。这在今天我们大家都这是常识，这个呢是不是人道主义，是违背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的。可是在那个年代遍地都是，更别说文化大革命。那么1970年4月11号，安徽省的固镇县的县政府广场，人山人海，干嘛？审判大会。审判大会呢，判死刑就一个人，是个女的，44岁，个子不高，梳短发，白净脸，叫什么呢？叫方中谋，忠心耿耿的忠，谋略的谋。什么罪呢？很简单，那牌子上写着反革命罪。他跪在这大卡车上，后边这红卫兵压着他，摁着他脑袋，你低头认罪。这女的挺犟也挺横，就不低头，抬起头来看着下边乌泱乌泱的人。那么这个人群里头呢，离他挺远有一个16岁的青年，叫张红兵。站在这人群里头呢，他心情格外复杂。怎么格外复杂呢？这张红兵不是别人，是方中谋的儿子。说那儿子到现场看自个儿妈要被枪毙了，那不得伤心欲绝。为什么说他复杂呢？心情呢？因为他妈为什么被判了死刑啊？是他和他爹举报的。说这个事儿，天底还有这样事儿？举报自个儿亲妈，你畜生啊你啊！让自己亲妈被毙了。有人说，那你老梁，你说不是大义灭亲吗？哎，别跟我提这大义灭亲，我听这四个字，我打心里头都打寒颤。说这张红兵和方中谋怎么这就举报他亲妈，他亲妈就被枪毙了呢？咱得时间往前倒2个月，1970年2月13号，这一天呢是农历大年初八。方中谋和他的丈夫叫张月生，家里头呢几个孩子，其中这个张红兵呢16岁了，哎，是那红卫兵里边非常积极的。他每天早请示晚汇报，拿着红宝书无限忠于毛主席，而且上小学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小分队的积极分子，这可以对外看这都是一个绝对革命的家庭，绝对忠诚于伟大领袖毛主席。那么2月13号大年初八啊，这晚上他这家呢跟往常一样，这个张红兵呢在那儿刷碗，方中谋呢在拿个盆呢给丈夫和孩子洗衣服。这边呢他老公张月生呢在那抽着烟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方中谋呢顺手啊从床头拿起一本书，是个赤脚医生的手册。因为这个张月生和方中谋两个人都在医院工作，两人也经常下乡给这个老百姓看病，所以身边有这赤脚医生手册。这个手册的封面呢，那个年代咱很多朋友熟悉，都印着毛主席语录，哪句呢？印这么一句，叫高贵者最愚蠢，卑贱者最聪明。这毛主席的原话。方中谋就说了，你看啊，这两句啊，我在书里查了，不是毛主席说的，是他引用别人的话。他这话刚说，话音未落呢，那边这张红兵正刷碗呢，滋楞就转过身来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能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呢？怎么是毛主席引用别人的话呢？毛主席语录不成抄别人的吗？你这是什么混账话？马上对他妈勃然变色。有现在有些年轻朋友不理解，说真到那样吗？我看你要从那年代走过来，真是那样。那你谁敢说毛主席个不字坏话？那还了得了？那当时有歌吗？你们有朋友可能知道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。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，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，和神海神不如阶级有爱神。极左年代就这样，其实咱们心里都清楚，那 党的恩情比天还大，比地还大。爹娘不如毛主席亲，说破大天你也不能信，搁现在是常识，在那个年代那就是混账话啊，就不能信的。所以这一说，方仲谋他的丈夫张月生在旁边也起来了，你干嘛，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呢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，这还了得？一直下去你很危险。没想到方仲谋就跟没听见他俩说话一样，张嘴又来了一句，我要给刘少奇翻案，刘少奇是冤枉的。哇，这在1970年更捅了肺管子了。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时候被定性为大汉奸、大公贼、反动派，你这你居然给刘少奇翻了得吗？当时这屋里就凝重起来。咱这么说吧，在那阵儿的意识形态极左的情况下呀，瞬间这小屋就好像波涛漩涡当中的这么几朵浪花，你看着好像没多大浪花，其实暗流汹涌，随时都可能沉没。顿时这屋里如惊涛骇浪的一座小舟一般，气氛凝固了。没想到接下来方仲谋歇斯底里了，根本不顾丈夫儿子对他的斥责，来了一句，我就觉得不对，怎么不对？凭什么满大街到处都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啊？他要搞个人崇拜啊，这是干啥呀？哇，这一句话更是直接攻击领袖。在当时，当时这张月生和张红兵爷俩就急了。张红兵说，你这绝对是反革命，你现在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，我们要跟你划清界限。张月生比较老练，我告诉你方仲谋，你有胆儿把你这些话写下来，你敢吗？没想到方仲谋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敢说就敢写。这个时候屋里没纸，那不要紧，这张月生呢把烟盒拆下来了，给他支笔。而这个时候方仲谋少有的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上抽上了，他从来不抽烟，不是为什么今天抽上烟了，然后把刚才说的话唰唰唰在烟盒上写下来了。好嘛，拿到这个反革命证据，张月生拿着这烟盒走出家门，奔什么呢？到公安局报案去了，举报自个儿媳妇儿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。那年代这是死罪啊，不得了啊！你看咱现在说你这个，当然你现在好像你骂哪领导人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儿。当然美国人随便骂，骂川普随便骂，他去举报去了。这个时候张红兵干嘛呢？他琢磨，怕自个儿爹呀，跟自个儿妈还有夫妻之情。废话，你这本来两口子嘛，他万一顾念夫妻之情，不是真举报咋办呢？在屋里刷刷点点，他又写上了，把他妈所有这些证据全写上。写上之后呢，搁一个毛主席像章，包住了。他去哪儿呢？去当时住在这个固镇县的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宣传队的领头的。说白那铁杆大造反派，走到他家门口，顺门缝把信塞进去，爷俩双管齐下的举报，立马一查实，把方仲谋带走，马上定罪，前后一个多月不到，判死刑了，毙了。真枪毙这一天，我跟你讲，人呐，他毕竟血浓于水，他不是畜生啊。那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禽兽尚知眷恋父母啊。你说何况人呢？这张红兵隔老远看着自个母亲跪在那卡车上，心里头啊翻江倒海。不一会儿呢，这卡车往前开了，奔这个固镇县郊区去了。刑场大概有2公里吧，那么个洼地，在那儿避人。张红兵被人流裹挟着也跟着往前跑，可是在跑到离刑场不远的地方，他腿跟灌铅是跑不动了，他不敢看他母亲被枪毙那血淋淋场面，那毙完了连子弹费都得家属出，哎，没法说这个。当时呢，心里头说不出来是难过还是兴奋，各种感觉揉在一块很复杂。当时他母亲头抬起来，在广场上往下看的时候，其实呢，这目光也在搜寻自己的熟人，甚至是亲人。那时候张红兵是把头低下了，把这军帽往下拉一拉，不敢和他的母亲眼光对视。那么在此之前，他母亲被枪毙之前，这个张月生、张红兵爷俩风光一时无两。为啥呢？ 大义灭亲呢，把自己亲人举报了，都判死刑了。这爷俩不断被请到各个这个单位去做报告去，在当地那成为绝对名人红人。大家表面说大义灭亲真了不起，背后我跳着脚的骂，把这祖宗八辈都给骂出来了。为啥？缺德不缺德呀？啊，举报自个儿老婆，举报自个儿亲妈，你们还他妈是人吗？很多人就说张月生啊，准是外头有女人了，要不然他不至于这么狠心。其实有没有呢？没有。你就说意识形态，这种类似邪教式的意识形态，把一个人得搞到什么程度？那么张红兵呢，更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。为啥？你举报你亲妈呀，你要说丈夫害老婆，有那么句话吗？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可是儿子害妈呀，这从哪个角度都说不过去啊。举报自己母亲，置自己母亲于死地呀，十月怀胎呀，你是怎么报恩的呀？这一点说实在的，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是很讲究这个。你看有那么句话，孝顺母亲这是人的天性，他比孝顺父亲都要高。为啥呢？中国古代的刑法里规定说，这儿子要把爹杀了，那肯定是大逆不道处死。如果要杀自个儿母亲，那就得凌迟处死，剐了你。也就是说害自个儿母亲比害自个儿父亲这罪还要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有句话叫杀父者有如禽兽，杀母者禽兽不如。说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大自然呢，里头这动物都谁带大的？都母兽带大的，就是动物的母亲带大的。父亲一般交配完了他就不管了就。所以呢，很多这野兽长大以后呢，他不认识自个儿爹。你到大了以后，咱们看那狮子群经常有吗？这狮子跟他爹碰上了，不知道。俩狮子打一架，他把他爹咬死了，常有的事儿。为啥？他是狮子交配完了就没尽到养育之恩就跑了。所以呢，禽兽呢往往不知道谁是他父亲。所以呢，你杀了你父亲有如禽兽。可是禽兽都知道谁是他母亲，因为啥？从小他妈给带大的。所以你要杀你母亲，你禽兽不如。刚才我说了，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。乌鸦年岁大了，成长起来了，还知道叼食喂他母亲。小羊羔吃他母亲奶，双膝跪倒表示感谢。当然这是象征啊，咱别较这真儿。就说动物都知道对自个儿母亲好。所以杀父者有如禽兽，杀母者禽兽不如。张红兵这个行为不就是禽兽不如吗？你琢磨琢磨。那有的人说，你这个那个年代那就得大义灭亲，就为了我的信仰。哎，你的信仰是你的信仰，但是当信仰和你基本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连人都不是了，你有再高的信仰又能如何呢？又能怎样呢？我就在想潜伏那剧里边那么讲信仰，如果让余则成说你撤离之前你把翠萍杀了吧，他能下得去手吗？他要真能下得去手，他就是个禽兽，他给革命做了多大贡献都一文不值。人首先得是人，人不能是混账王八蛋呐。你像这种事儿，有人说那你爹妈做错了，你看吧，做错了自有人去惩罚他，也不应该由你来拿着刀把子去捅他们。我以前给大伙讲过一件事儿，南宋时候呢，那不是北宋的时候，这个金兵攻破了汴梁城，当时就有个姓曹的官员就投降了这个大金国了，帮大金国干了些坏事儿。但他儿子呢挺争气，跟着岳飞，就成为岳飞帐下的一员小将。等两军对垒的时候，那边正好他爸爸来，岳飞就说，你这样吧，你对你爸爸呀晓之以情啊，跟他讲清楚，你爷俩嘛好对话，把他劝降，让他投诚过来，别再助纣为虐了。哎，这个小将军呢姓曹，两军阵前跟他爸爸就对上话了。结果他爸爸执迷不悟，反而劝他儿子归降。他儿子一气之下呀，一催坐骑，手中银枪一展，把他爸爸挑于马下给弄死了。 这小将还觉得自己立了功呢，带着他爸的尸首回来见岳飞，把岳飞气的拍桌子骂他，你个混账，你爸爸是个混蛋，但是呢收拾这混蛋有我们呢，怎么轮到你这当儿子的教育他，你怎么来的你不知道，没你爸爸哪有你呀，你不混账吗？把这小将骂得如醍醐灌顶，如梦方醒啊，才知道自个儿做的不对呀、啊。羞愤之下在帐外自杀了。我认为岳飞明白人。你说你为了达成一种目的，你就让下边人泯灭人性，干这干那不是人的事儿。那有朝一日你手底下人为达成目的也干不是人的事儿，你怎么办？譬如这个养毒虫一般反噬自身的，很可怕呀、啊、这是。所以我说呢，这个事儿发生之后，张宏兵开始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，而他们爷俩呢也没有因为这个就得势，毕竟他是反革命家属，红了那么一阵之后呢，这张宏兵啊又是什么提干的入伍什么什么都白扯了，最后给下乡去劳动去了。他爸爸呢也不行，在这个医院呢也升官无望，就给弄到基层去了。完了后来因为反革命家属在七几年还挨斗了，爷俩也都没捞着好下场。那么一直到文革结束，七六年结束了，到七八年开始拨乱反正了，方中谋他的兄弟姐妹那早都不跟这老张家往来，你们一家父子一对混蛋一对王八蛋，这时候开始呢替方中谋喊冤，因为这时候张之心那事平反了，给他们极大的鼓舞。张之心平反这事爷俩也知道了，爷俩坐那儿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咱们当初做的事挺不是人啊，这绝对不是人道主义。俩人开始后悔，然后他们也主动的写材料，张宏兵写了61页这么厚的材料，给自己母亲申冤。你说早知如此，你何必当初？就是你们把你母亲推到死地。那么这时候有人就说，在那个年代，那个极左路线高压的年代，方中谋怎么那么大胆呢？敢说这话，说那对自己家里人，那是对家里人都小心翼翼啊！你知道谁举报你啊？谁也不敢相信谁啊！说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罪孽滔天呢？他摧毁了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到现在，中国社会里头好多罪孽的事件都跟文革有直接关系。所以为什么要彻底清算文革？就是一个道理。那说为什么方中谋当时敢说呢？这其实方中谋当时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就已经接近精神病了。为啥呢？这个方中谋啊，建国前呢，他爸爸就投身共产党，他受他爸爸影响呢，参军，当了护士、医务工作者，而且参加了解放军渡江战役。可是呢，建国之后呢，他爸爸因为是地主出身，被打倒，后来被镇压了。当时这方中谋呢，也觉得我应该为了革命牺牲一切，自己爹算什么？还揭发检举自己家里其他人如何过剥削生活，就这么积极的呢，最后弄成当地的这个医院的门诊部的副主任。可是文革来了之后呢，他毕竟是家里头出身不好啊，他也受牵连，连逗他带什么的，当时就觉得很想不开。结果这时候出个事儿，他的大女儿叫张芳，小名叫大胖，就是张宏兵他姐姐，在68年的时候呢，有了一个很好的荣誉。就是这个固镇县的选拔红卫兵呢，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，这大胖这张芳就被选上了，多大个荣耀啊，全家那乐的都不行了。结果不幸的是，张芳到北京大串联见毛主席，回来路上在火车上呢感染了传染病流脑，回家不久就死了。方中谋他是搞医，他最清楚这个，他就有点像祥林嫂一样疯疯癫癫了。逢人就说，你说这毛主席搞什么串联呢？啊，你说我这大胖要不是上北京去，得不上这病，不会这么年轻人就死。他就有点魔怔了。所以再加上呢，自己家里这遭遇，他当初也检举自己家里人，结果家里人被镇压，他也没捞着好。所以这时候他的心里，他的原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信仰，伟大领袖什么，有点就崩溃了。所以在大年初八那天，1970年2月13号。他的精神到了一个崩溃临界点，说刘少奇啊，说毛泽东啊，其实在那种环境下就有点胡言乱语了。所以后来呢，这爷俩呢，张月生、张宏兵 追忆以前的事一点点就梳理开了，等于把记忆当中被抹掉了快十年的母亲又重新回到了记忆里。这个事儿后来他母亲被平反了，张宏兵很勇敢地站出来说自己的心路历程。他讲了这么句话，他说不是说我现在把这话说出来了我心里就得到释放，相反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会跟着我一辈子，一直压着我，一直到我走进坟墓。他真是在用心在忏悔。为啥？是个人，你想你把你妈给弄死了，你得混账到什么程度啊，天打五雷轰啊，天打雷劈啊。所以他当时呢也是啊，就是有如万箭穿心一般。所以后来咱们都知道，这些年有的人还梦想回到文革时代，文革是对的，怎么就不对？张宏兵在2013年写了一篇文章呢，叫一个文革逆子的心路历程，批判现在这种现象，说我拿我自己现身说法，你看文革是什么，罪恶滔天了。所以你看现在呢，有一些人还想啊，回到文化大革命，觉得文革好啊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，就是好，就是好。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，你们干嘛？你们要把中国带到什么程度？文革是什么？那是全民族犯的一次罪呀，罪孽呀。一个文革结束了，十个反革命站出来承担，剩下所有人都在那哭，我把逝去青春夺回，都是四人帮给害的。怎么都是四人帮给害的？你没做过孽呀，没写过黑材料，没斗过人，没昧心的揭发过别人，没人整人，没人害人，全民族都应该忏悔这个事儿啊。而且咱这文革有一段时间居然有教科书写什么，说文革是艰难的探索。哎呦我的妈，好在现在教科书又改过来了，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全民族的一场空前的灾难。你注意，空前灾难。为什么我一提文革叫十年浩劫？什么叫浩劫？巨大的灾难叫浩劫。这个灾难需要我们从头梳理，需要我们现在积极反思。巴金老人提出要建个文革博物馆，到现在遥遥无期。我是没有看到我们现代中国人对反思文革的这种诚意，相反倒是从所谓的艰难探索之字样上看出有些人贼心不死，还想再利用文革这种惨绝人寰的方式来达成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。我最后就想跟所有的人说一句话，如果你觉得文革是艰难探索，探索你奶奶个孙子。